本期无期前排观影，我们聊了三部国庆档上映的影片。与以往节目不同的是，本期节目我会更多的带入我工作的视角，也就是从扶贫宣传的角度来看这些影片。同时，我们想要通过我们的讨论和叙述来回答一个统一的问题，那就是中国应该如何去拍主旋律电影，或者说中国观众需要怎么样的主旋律电影。请大家带着这些问题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是的，我看见到处是阳光，快乐在城市上空飘扬，随时起来的像
以前的主教练给他们上堂课，然后在那个训练场唱首歌你就能赢比赛了，这根本就不可能。而且这首先不是不可能，这是对于郎平就花那么多力气做了那么多改变的一种工作的一种亵渎。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面对中国电影，我们可能百年之后，我们看如今的中国电影，到底未来的人他能不能明确地感受到我们现在这十几亿中国人到底是如何去生活。就是电影你作为一个艺术，其实最大的功能其实是记录吧。欢迎收听无期 No Wonder， 我是 Brad，
我是黛布拉。
本期是我们无期前排观影的第二期啊。我们聊的三部院线片分别是《夺冠》、《我和我的家乡》和《一点就到家》。这三部电影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共同点啊，就是有点主旋律的色彩，或者是国庆献礼的味道。放在国庆节这个档期的前后也是特别合适的。那我们就先从《夺冠》开始聊吧。
对，我们按照上映时间顺序来聊。
其实夺冠这个上映时间现在回看的话，我感觉应该算是一个发行角度的一个失误吧。就票房来看，国内其实如果夺冠它放在国庆档，比如说10月1号上的话，可能会比现在的票房要高很多。不管是姜子牙还是我和我的家乡，其实票房都是现在已经过10亿了。
截止到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10月8号晚，我和我的家乡总计票房 18.71 亿，姜子牙累计票房 13.79 亿，夺冠的票房仅为 6.40 亿，而我们之后会聊到的一点就到家的票房刚刚过1亿。
夺冠这部片子主创阵容其实不用过多介绍吧，其实就是来自在我看来算是香港导演北上的一个最成功的一个案例，就是陈可辛。可能他票房不是最成功的，但就之前他的作品整体口碑来看的话算是不错的啊，没有太好，但是还不错。这次也是陈可辛第一次拍一部特别符合当下大陆主流叙事的这么一部片子，他选择了郎平这么一个，或者说中国女排这么一个集体。当然他之前也早在中国女排开拍之前就拍摄了李娜，但是这部片子不知道什么原因没能跟大家见面。这部电影也是经历了很多风波，从更换片名到这个春节档的撤档，很不容易啊。其实上映之前我没有第一时间走进电影院看啊，只不过我就发现这部电影其实口碑的这个分歧还是挺大的。然后当我就走进电影院看了之后，我发现其实这部电影在我看来最大的一个问题可能还是审查上的吧，就是很明显能感觉到就很多人物的台词，或者说可能 80% 到 90% 的台词都是后期修改过的，很明显就是有时候口型对不上，然后更多的时候可能就是当一个角色在电影中说话的时候，其实给的是他的一个背影，或者说他的一个背影对着是另一个演员，
对，
或另一个角色，就没有给他正面说话的嘴部的动作，只配了他台词的声音，所以就是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改台词的一个处理方式吧。这个可能是阻碍我带入这部电影最大的一个障碍。这部电影整体观感下来，其实我可能是我那个厅里面相对来说，观影的反应是最平静的。其实我那个厅，因为国庆节的原因还是挺满的，一个晚上那个黄金档那个时间，然后孩子也挺多，年轻人也挺多，其实大家看到最后尤其是中巴大战那场还是挺激动的，只不过我可能那个时候就进入到这个故事里已经很难了，就是因为到影片结尾的时候，因为前面大量的这个台词的修改的导致我其实 一直没有特别很好的能入戏吧。我的这个结论其实就是，其实郎平这个题材或者说这个人物，不管是他前期在中国女排作为运动员，还是他后期去美国当主教练，然后帮助美国队在北京奥运会夺冠，然后直到他最后现在还是，他现在还在国家队当教练是吗？
对对，他会在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然后退出一线执教的队伍。
郎平他其实就尤其站在今天中美的这个国际关系上，他其实走的还是算是很远的。他相对于中国的其他运动员，他其实可以跟姚明的影响力有点不相伯仲的感觉，就在中美这个范畴之内。但是这么一个题材，你说他这个有很大的剧情张力，那肯定是自然的，但是他肯定还是伴随着很多的创作上的或者审查上的一些风险。所以明显感觉到不管是导演还是编剧，他没能就是全力的去发挥好这个题材。当然这个内外因都有吧，可能在我看来外因居多一点。这部片子明显如果陈可辛他可以全力发挥的话，肯定要比这个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质量会高一点。我对陈可辛这个导演还是比较宽容的。
我觉得很难去说他究竟是因为审查的原因，还是因为他一开始其实就没有真的想好他这部以中国女排为主要叙事对象的电影他究竟要从哪个视角去拍。因为你如果是要讲述女排30年光辉历史的这样一个电影，它一定是一个群戏，就是你一定要展现每一批女排姑娘们她们拼搏，然后她们对于整个排球事业的推动，包括她们受到的挫折，她们遇到的困难，以及她们如何去解决这个困难的过程。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展现出来的结局是它是以郎平为一个线索人物，然后展现的是郎平的女排生涯，但这个跟中国女排其实是两回事情。就郎平也不是从80年代到现在一直都陪伴中国女排的人，而且她的视角其实并不能代表这个运动或者这支运动队她在中国的这样一个变化的视角。所以她其实一开始接到这个题的时候，我觉得她就没有想清楚她的答题思路是什么。这就是我觉得他剧作上的第一个问题，就显得非常的零散。
嗯，
就他一边又想要展现这种一种群像，另外一方面他想要塑造郎平的一种英雄形象，但是这是一个集体项目，那你如果选择以一个个人视角切入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做出取舍，然后你就一定会遗漏掉一些东西。然后大家都知道陈可辛他的个人背景是他从小被带到泰国去，跟全家人移民泰国，然后后来又去到美国，然后到20岁出头才回到香港，所以他跟中国大陆或者跟中国女排在中国大陆的影响那段时期是完全脱离的。然后他怎么样去进入，说怎么样去做这个选择，他要留下来什么东西，他要舍弃掉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选择对他来说可能本身这个题就太难了。那所以最后他呈现出来的就是三个 PPT 段落式的设置，那这就让人觉得你这个电影割裂感就很强了。
是，就是观众的感受就是你不知道该带入谁，是吧？你到底是该带入女排的精神，还是说去带入郎平这个主角？那就变成，其实很多观众都说这不应该叫夺冠，应该叫郎平传。他其实本身是拿郎平作为一个线索式的这么一个人物去看这个中国女排这个团队几十年的一个发展，但是不可避免的就是你拿郎平，那只能说是你只能带入郎平这个角色了。
对，因为他郎平这个人物的选择是既是局内人，然后但他曾经一度又是站在外面来看中国女排这个局的，所以他这个视角本身就不是从头到尾是统一的。这看起来大家如果有这种对郎平著书立说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是非常正确，他就是这么拍的。同样我觉得他这个选择会带来他片子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片子用一个词去形容，我就是觉得特别特别的别扭。就这种别扭是来自于各个方面的。首先就像你刚刚提到，它最浅显的一点就是比如说像陈招娣、像陈忠和这样的人物为什么名字不能在片中提到呢？
包括老教练袁伟民，他在片中就是教练，然后陈忠和年轻的时候，就是彭昱畅演的那个他年轻的版本，就是小伙子，就是没有真名，就很别扭。
没错没错，包括陈招娣那个，就他到他葬礼的那场戏的时候，他的名字都被遮住了，就非常非常明显。
除了陈忠和之外，另外两位被隐去了姓名的重要人物，一位是陈招娣，老女排的队员，他曾经官拜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并且获得了少将军衔。另外一位就是袁伟民，老女排的主教练，他曾经官至国家体育总局局长， 他也在本片的筹备放映过程中提出了许多他个人的意见。
那熊中和某种程度上，我们如果知道这个电影拍摄当中一些问题的话，你也可以做出一定的解释吧。因为他在现实的体育世界来说，他其实就是一个能力相对比较平庸，但是运气还可以的，但他个人的个性上是一个勤勤恳恳的这样一种官僚型的教练。就如果郎平我们说他是一个技术型教练的话，那陈忠和是一个官僚型教练。但是即便他是这样的一个人的话，他依然是04年带领中国女排拿到奥运会冠军的金牌教头。他既然是一个金牌教头，他既然拿到过冠军，那你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去塑造这样一个人呢？如果说我们能拍出来陈忠和带领04年的那一波女排，就是冯坤啊、赵蕊蕊他们那一波女排运动员是如何在04年夺冠之后，然后经历过许多年一些起伏，然后走到青黄不接，走到08年之后的一种低谷，这样去对比郎平13年入主之后再把女排带起来这一波，不是会显得更加的这种有连贯性，而且戏剧冲突性也强一些吗？我就一直不明白说为什么陈忠和那条线他就不能够展开去写呢？
对，就跟着你刚才那个说法，其实如果要拍中国女排的话，他更适合拍的其实04年那夺冠的那届奥运会，而不是08年那届，是吧？
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会觉得他很刻意的去挑选了有郎平在的这些节点，但是事实上这并不是中国女排，就不管你说他是荣誉最高的那些节点也不是，他经历的最大挫折的那些节点也不是，那我只能说你就是选了有郎平在的这些东西，那这本来就是有问题的嘛。
片中主要人物被隐去姓名的理由，除了我们上述讨论的这些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陈忠和那条著名的短信。他在短信中质疑一部电影是否可以代表中国女排，这也是本部电影改名的一个重要理由。
你不觉得陈忠和这个角色在电影当中其实是有一些被丑角化的吗？你记得一开始我们俩在聊这个事情的时候，然后当时你还说觉得因为是黄渤去演，如果挑选了这么一个好的演员，就可能对他还是一个正面塑造为主。但你看完了之后，你不觉得他完完全全就是一个为了衬托郎平的工具人吗？就他一方面他是郎平的朋友，所以他会郎平有一些情感宣泄，就是郎平的这种人性比较强的这一面他需要陈忠和去衬托。然后另外一方面，因为郎平是个技术型教练，就他给大家他的勇敢他的突破都是用陈忠和的平庸来衬托的，我觉得还蛮惨的吧。就他毕竟也是一个拿了世界冠军的教练。
陈忠和的平庸我觉得电影里边倒是没有表现的特别明显吧，而且丑化其实也还好，但是可能要吐槽一下黄渤的表演吧。他可能因为黄渤他其实包括后面的那个我和我的家乡啊，就为什么这个电影里只有黄渤用方言呢？有方言的口音，是陈忠和他肯定本身是这个福建人，他肯定有口音嘛。但是毕竟其他的角色都没有口音，然后他单独一个人有口音，我觉得这种处理其实是还是可以有考虑的，或者可以有别的处理方式的吧。包括黄渤他其实不管是从一开始的疯狂的石头，他用本身自己的那个青岛话，到后来比如说疯狂外星人里面他又自创了一种比较奇怪的口音，那个口音我是能接受的极限了。再到这个陈忠和他演陈忠和用福州口音，然后最后我和罗家乡里面他又用了可能是贵州口音吧。对，我觉得就完全没有必要了，或者说他对自己的口音的表演是不是可以稍微收敛一下了。
可能现在观众会觉得就你为了拍一部电影去调整你的口音是一种敬业的表现吧，毕竟很多年轻演员就连台词都说不好，更不要要求他们用方言去说台词。
对，但是我们没有对黄渤的表演有任何的质疑啊，或者说对他的敬业精神，只不过
对
你的表演方式是不是近几年就大量的带口音表演之后，你是不是可以尝试着有一定的变化了？这样可能是我的感觉。
这部电影我其实最大的不满意是在他的利益上的，就是首先我不是说我觉得女排精神这种拼搏流血不流泪这样的精神在现代生活当中，在现代的当今体育世界没有用，或者说我觉得这个精神不值得提倡，而是说我觉得在这部电影当中它其实在对女排精神的阐释上它存在一些缺陷。就让我最气的就是我们可以理解说这样一部原名为中国女排的电影它一定要在片中展现所谓的女排精神，然后我们其实也知道说这样的精神对于胜利带来的影响，但是即便是这一点其实夺冠他也没有说得很清楚，因为他没有解释 在2022年的当下，女排精神在现在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没有要去看一个80年代女排夺冠的纪录片，我们在现在去拍这部电影，大家想去看这部电影，其实就想去看说，包括我觉得上峰想要拍出这样一个作品，它在主旋律上的意义，它其实也是要用女排精神来激励当下的社会，当下的年轻人，当下的运动员。但是这部电影从头到尾它都没有说女排精神在现在到底是什么，对现在的意义是什么。第二点让我非常气的就是，首先这不是郎平第一次执教中国女排了，郎平在1995年的时候就第一次执教中国女排，然后后来他才去执教的他去执教了一些职业队，然后后来去了美国队当主教练，然后他包括他回到中国之后，他也是先去执教的职业队，然后才来执教的国家队。但是前面一段经历完全都没有说，那么即便你不说好了，这是你的选择，但是郎平在2013年入主中国女排之后带来最大的变化，其实是他把美国多年训练当中学到的一种先进的运动学的理念带到了中国女排上来，所以他把他的那套团队都带回来了，然后配了营养师，配了很科学的训练的方法，然后包括他平时我提到的一些扩大国家队啊，没有这个主力跟替补的概念，只有首发跟非首发的概念，就这些概念其实是郎平带到中国女排来，这也是让中国女排后来其实产生了很大的改变的一点，就是他真正的跟上了最先进的这个排球运动的前沿的步伐。但是这个片子完全没有说呀，这个片子他到最后说的是什么，他说的是你怎么样赢呢，即便你连阵容都没有磨合出来，你连技战术都没有训练好，你连首发要上什么人，你什么样的主攻配什么样的二传配什么样的自由人比较好都没有说，好像你把他拉回那个福建漳州的训练基地去，然后让以前的主教练给他们上堂课，然后在那个训练场唱首歌你就能赢比赛了，这根本就不可能。而且这首先不是不可能，这是对于郎平就花那么多力气做了那么多改变的一种工作的一种亵渎，就好像说他做的那些东西都是不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哎，你要把80年代的女排精神传承下来，你要把这种流血不流泪的这个精神传递下去，你只要大家抱头痛哭哭一下，发条短信你就能赢比赛了，怎么可能呢？这就是不仅仅是对中国女排，就是这是对整个体育这个行业的不尊重。这我看完之后真的火冒三丈，我真的特别气。然后他还删了加了很多很多煽情的东西，但这些煽情的东西根本其实是这几场比赛它本身带有的东西，也就是我看这几场比赛我不需要看这部电影，我依然会有这种热血澎湃，然后依然会有被感动的这种感受，我花这两个半小时看这部电影我还不如去看这三场比赛呢，我何必要看这个呢。
其实就是把这部片子，就是尤其是郎平他回归第二次回归国家队执教当主教练的那段，他其实带入了很多新的更先进的一些训练方式，包括一些队伍建设的一些方式，对吧？其实这段其实很类似对比软科幻和硬科幻，就是很多人他说为什么硬科幻硬，他会是因为他会解释很多科学的，就是科幻的一些原理或者背后的一些原因，对吧？其实我觉得像体育片的话，可能这部它就是一个软性的一个体育片。如果像拍成硬核的体育片，我觉得可以对比那个点球成金啊。他也是通过一个新的技术或者一个新的思路去筹备一支队伍，他把整个那个逻辑的原理再加上逻辑跟这个队伍的一些磨合，到最后出成绩，他其实拍的还是比较完整的，当然他用了一部电影的时间，而这个郎平的一个新的方式可能只留给了他电影三分之一的时间，然后他就被处理成了一个怎么说打鸡血或者是谈跟队员谈心就完成的一个这个队伍成绩的突破嘛。
这就是我觉得他在这个电影的技术上的缺陷，然后他理解上的一种不完善。因为即便你从郎平这个角度去切入的话，其实郎平本人他到后期，现在他年纪也上来了，经历也上来之后，他其实最大的改变就是他现在非常清楚，其实运动员的职业生涯是很短的，你在退役之后你的人生还非常长。所以这部电影的后期他其实也有告诉女排队员说，你们要去恋爱，你们要有自己的生活，这是他本人他经历过那种不太科学的训练，有了一身伤病，然后他游历各国之后回来之后他的感受。那他其实就是告诉女排队员们，其实体育这种冠军荣誉都是过眼云烟，你们要过你们的生活，你们要热爱这项运动本身，你们才应该为他努力。如果你不喜欢他，如果你不是为了你自己打球，那你就没有必要去做这个努力。他其实一直在说这样的话，但是这跟他后面后期就非常努力渲染的这种 所谓的女排精神嘛，这种被就是被扭曲的女排精神其实是背道而驰的。因为那个女排精神它其实说到底它还是一个集体至上集体荣誉至上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而是不关注个人的。但这个东西其实跟郎平他要传达的体育精神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对一些小孩，就对一些对于体育运动没有那么深刻理解的人来说，我觉得这是一种很错误的信息的传达，这是让我觉得就片子不应该。他
怎么说呢，还是不能把这个片子当成一个完完全全的体育片去看吧。
也是了，
其实我观影的那场现场很多小孩就是看到最后还是很嗨的，包括我旁边坐了两个比较年轻的女孩，其实他们可能对最后那场体育赛事他可能平时也不会在电视上看，但是走进电影院看的话，他就是被电影渲染的。他其实不是一种对女排精神的，或者是反而是一种对于国家的，对于中国一个整体来看，然后女排作为一个代表去战胜其他国家的这么一个事件的，就所谓的欢欣鼓舞吧。这个可能是这个电影它背后最大的，应该是出品方或者是支持方国家广电总局，不是国家体育总局，他要对他要宣传的或者宣扬的。
我还有最后一点要说，就是我觉得他之所以选择了这条路，然后他选择就是用很大的煽情情绪渲染，然后去绕开一个硬核体育片的这种一种套路来拍这个片子，其实归根结底是因为陈可辛他身为一个香港导演，他既没有能力他也不敢去触碰就中国体育他最底层的内核，然后去揭露中国体育最深刻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其实某些程度上已经被解决了。那这个内核其实就是说，是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就中国社会它虽然社会经济向荣，但是总体上来说它其实在国际社会上还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落后的状态嘛，所以中国它需要在某一些方面对内提高民族自信，然后对外也提高这个国际形象，那体育其实就是被选中的这一点。然后中国很多年来实行举国体制，然后当然也生产出了很多很优秀的运动员，然后拿了很多世界冠军，这个我们也必须要就很 respect 他们了。对于运动员来说，其实这样的体制对他们伤害也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在片中其实也有展现，就是八几年的时候女排的这种训练其实非常不科学的，就真的是一种唯冠军论的一种唯金牌论的一种训练方式嘛。也是当其他方面都不行的时候，大家才会那么注重这种体育所带来的突破，尤其是像女排这样的集体运动，其实当时对中国人的鼓舞确实是非常非常强的。但是问题就是说时代不同了呀，你走尤其是08年之后，就中国对于体育方面的这种荣誉这种兴奋度到达一个顶峰，然后之后就一直在走下坡路。你说现在，你说2016年中国拿了那么多的奥运冠军，我们能说出几个名字呢？大家其实已经不关心这件事情了。而且在08年之后出现了像李娜呀、像姚明啊，包括之前其实像刘翔、易建联，他们其实都是向职业化靠拢的一帮运动员。然后中国其实很多体育的职业联赛都要发展，就是其实你要把那一套的就举国体制的方法，你到当下来说，就有一点自揭其短的感觉，而且也没有跟上就中国体育发展的这个进程。走到今天，中国体育已经不是这个样子的了。
所以接着你这句话，我们做一个夺冠的一个 ending。虽然这个夺冠这部电影它不是郎平传，但是陈可辛的另一部电影《李娜》，它肯定是正儿八经的李娜传，对吗？所以聊完这个或者看完夺冠这部电影，我们可能对于李娜这个可能比郎平更有争议的这么一个运动员，以她为背景的这部电影。以他为原型的这部电影，我觉得大家期待度可能还可以稍微再调低一点。当然也不知道这部电影何时能上映啊。
其实你可以想象，连中国女排这样一个题材的电影，陈可辛都遇到了这么多困难的话，你要去拍李娜，我都不可以想象她最后去怎么解决她遇到的这些问题，怎么做出妥协。
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就是如果去电影院看李娜的话，可能口型对不上的情况还会整部电影里面不断的重复啊。
快速的说两句优点，夺冠的优点。
优点其实我觉得巩俐，在我看来巩俐对郎平这个角色，或者说他对于陈可辛想在电影中呈现的郎平那个阶段的那个人物的状态，我觉得巩俐把握的还是比较到位的吧。因为巩俐第一次出场是他跟陈忠和在08年奥运会的那个赛场上，就他其实在站在那个背阴的那个位置啊，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然后那声音刚一出来，我觉得还真挺有郎平那个味道的。郎平本身是北京人嘛，但是巩俐他本身是山东人啊。但是巩俐他说 郎平的那个话，然后包括郎平他其实他身高高然后中气有足的那种声音，其实巩俐模仿的还是挺像的，那一下确实就带入了啊，通过声音的表演就带入了，比陈忠和的表演者黄渤确实要强一点。他的眼神包括他的整个这个人他的一个气场吧，就有点类似不苟言笑然后显得特别专业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还是把握的比较到位的。当然这个改台词的原因还是在他的那段表演的过程中还是时常出现的，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去，就连巩俐这种演员他还要去被逼着去，就可能要进棚重新再录一遍台词，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觉得这片子还有一个我认为的优点，可能就是八十年代的时候他借助中国女排队员的一些生活，然后描画了一些八十年代中国的一些场景，像剪头啊什么喝咖啡啊然后去北海划船啊之类的，包括有自行车经过天安门的那个场面，这些场面还是比较真实的。
夺冠这部电影你不管是把它当作一部所谓的主旋律的电影还是一部体育片，它可能都有点达不到那个标准，然后揉杂起来这两个类型的话，但如果我们真的把主旋律电影算作一个类型的话，这两个类型加在一起，我觉得是我看这个电影之前最大的一个期待点吧，就是一个类型的一个碰撞吧。但是可能内因外因综合下来，觉得还是稍微有点失望的。那如果不像我一样就是这么挑剔啊，或者是处女座就是这么挑刺儿的话，就是对台词啊什么的这些细节，可能普通观众他确实能被带入到那个大的语境里去，可能这也是这个电影出来之后最大的一个评论上的一个分歧点吧，就是你是否能融入这个电影它所站的那一方舆论或者是语境里面。其实这个问题可能跟我们要聊的第二部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也是同样存在的，就是这个电影其实评论出来之后也是比较分裂的，有些人就是说他感觉在电影院看了五个小品，有些人又会觉得就还不错，还挺好笑的，起码就好多人就说我这场其实大家一直在笑，可能是也是大家对于电影或者说对于这个电影它的这个语境你到底能不能进入，可能也是就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分歧点吧。
对，就看家乡的时候我是和我爸爸一起去看的，在走出电影院之后我就和我爸说了很多我对这个电影不满意的地方，然后我爸听完之后他就跟我讲说，你不能把这样一部片子拿去跟艺术电影相提并论，他说这部片子他就是在国庆的时候博大家一笑的，然后大家如果看得开心就可以了，这就是他这个时候上映的目的。
就很多人会批评嘛，说现在就爱国已经被变成了一门生意嘛，就站在小粉红对立面的那帮人就会喷华为，就感觉你每天拿爱国去卖手机或者卖你的产品，就喷这部电影会拿爱国去挣别人的电影票钱。
比起夺冠，接下来我们要聊的第二部影片《我和我的家乡》更像是一部标准的国庆献礼片，但是被媒体誉为喜剧天团的导演团队在我们看来并没有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
怎么说呢，这部电影其实光看名字的话大家可能会以为这部电影是去年那部《我和我祖国》的姐妹片，但其实这部电影它除了有些主创是相同的，但是这两部电影它其实主控的公司是不一样的。那部去年的那部《祖国》是由华夏和中影这两个国字头的电影公司去主要的去主控的，但是今年这部电影是北京文化这个公司去主控的。五部短片的导演分别是宁浩、徐峥、陈思诚，然后开心麻花的组合导演闫飞、彭大魔和这个邓超、于白眉这个组合。每部短片的主演也是说这个，当然里面有很多明星客串了，这部片的主要的角色分别是由葛优、黄渤、范伟、邓超和沈腾扮演的。其实除去范伟这个相对来说可能不是特别商业的，不经常出现在商业片里面的这么一个演员，其实剩下的四个演员其实算是现在国内对是一线的男演员。怎么说呢，这五部短片我们按排除法来说吧。首先陈思诚的那个 UFO 我觉得挺扯淡的，算是五部里面最差的。
对，就非常就是一个乱炖的片子，你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元素也很杂糅。
对，他把贵州扶贫这么一个事儿变成了一场闹剧，然后黄渤演了一个类似手耿耿的
对
这么一个角色，然后伴随着他这个时有时无的奇怪的口音，感觉手耿耿的粉丝可能都不愿意了。然后邓超的那部他其实内核是防风治沙对吧，
是的，大西北防风治沙。
通过种苹果去，然后他也是最后有一个反转，一开始他感觉演了个骗子，后来发现是一个可以入选这个感动中国的这么一个人物，反正这么一个反转也是有点生硬吧，我觉得。虽然就是他为了喜剧的效果去塑造这么一个人物。
当时出这五部短片的这个导演名单的时候，我期待最低的就是邓超这个，因为我觉得邓超和俞白眉的喜剧就没有一部是及格的，这部也不及格吧。
就他们前两部确实都前三部吧
都非常糟糕。
开心麻花的这部就是
一个春晚小品，
算是这里面最好笑的吧。对，确实是一部小品，它完全可以放到春晚的舞台上然后演一遍，我觉得也 OK 啊。
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这种差不多30分钟体量的一个短片，对于开心麻花来说应该是最得心应手的，因为他们就是做这个舞台剧出身的。
其实这个体量比他们拍一部长片来说其实是
更适合他们的，
可能对对对，包袱可以抖得更密集，然后故事讲的可以更就可以把他们讲故事的一些逻辑的问题或者一些情节上一些悬浮的问题都规避掉，观众也没这么多时间去反应。
是的，而且在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环境当中，出场人物也有限，然后你也不需要去深究什么人性的黑暗面的这样一个比较浅显的题材，对于开心麻花来说是他们最擅长处理的一种题材了。
然后宁浩和葛优的那部其实也延续了去年我和我的祖国里面的类似的人设吧，葛优演了一个很典型的北京人嘛，然后讲的其实是全民医保，最后才知道讲的是医保的事儿啊。最后反正也是一个农民工看病最后也给爆了，类似这个事。
我看了他们就是一些背后的幕后的采访什么的，然后当时为什么把北京好人放到第一部，就说这部短片相对来说情感没有那么的浓烈，然后他们排片的顺序就是一部会比一部情感浓烈一些，其实就是喜剧感越来越强，然后推到开心麻花的时候明显就是最有喜剧效果的一个片子，所以他们希望观众是带着一种比较高的兴奋度离开电影院的，然后所以才会把北京好人这样一个带着一些喜剧的调子但是并不是一个很纯正的喜剧的这样片子放在第一部，
也有点所谓黑色幽默的感觉吧。然后它有些场景其实设计的还挺刻意的，我觉得在医院的有些场景，然后包括打光也营造了一种荒诞感吧。但是我觉得宁浩反正跟去年我和祖国里面那部短片比，他还是下的功夫明显少一点的。
然后这部片子说是在疫情期间拍的，所以
这几部可能都是在疫情期间拍的。
嗯，我当时想过了一下这个事情，但是最后神笔马亮那个片子马丽明显还在怀孕，可是她应该是在今年年初就生产了，所以
她不一定是真的在怀啊，她可能是生完之后出来拍的呀。
但是如果她不是真的在怀的话，其实没必要把她塑造成一个孕妇形象。我会觉得他这里面之所以是个孕妇形象，其实就是因为他就是他这个演员本身他是在怀孕，所以我比较偏向于就是他们拍摄的时间就是不一，因为这部片
肯定不一样。对，
这个电影它的企划其实是在我和我的祖国上映之前，在去年可能夏末秋初的时候开始的企划，那个时候其实各个导演就已经接到任务或者就是已经知道自己大概要拍什么，开始启动筹备这个项目了，所以他们可能从去年那个时候就一直拍到疫情跟今年的春季差不多这个时间吧。
因为其实这五部片子我看完到最后片尾那个叫什么片尾工作人员名单的时候，其实能发现其实五部片子分别给了这五个导演他们自己各自背后的公司去设置，他们是设置方，然后汇集到一起最后给到北京文化然后合成一部电影去主控发行。
对对对，就是宁浩的采访里面就有说嘛，就说他们是五片子完成了之后统一看片，然后决定这五部片子的排片顺序，等于是他们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大家应该就各拍各的吧，可能在题材选择上剧本层面可能会大家相互讨论一下不要撞车什么的。
其实就是就类似比如说宁浩那部电影他就是坏猴子负责设置，徐峥那部就是真乐道，然后闫飞彭大魔那就是开心麻花那公司叫西红柿影业，邓超和俞白眉那个就是叫什么橙子还是叫什么，就这些公司去做的。其实这个模式也挺
省事儿的，非常省事儿，我觉得
也挺神奇的，我觉得也可能是。
其实讲到这里就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和我的家乡以及接下来我们要讲这部片子一点就到家的一个拍摄的大的背景吧。因为 大家有些朋友比较关心国内新闻的朋友可能知道，就是2020年是中国扶贫攻坚的决胜之年，也就是说在2020年底中国会完成现行标准下所有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
因为要全面进入小康社会了嘛。
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现在应该是还有551万人口，然后52个贫困县没有脱贫。嗯，我自己本人在我的现实生活当中，我就是一个扶贫发展口的记者，然后除了扶贫政策的制定者以及具体在基层去实行扶贫项目的这些操作人员之外，我觉得我跟我的同事们可能是全国最了解中国扶贫进程、扶贫工作的这样一群人了。其实大家如果知道这个大背景的话，就可以解释很多影片当中选择的一些视角的问题。我们可以挑几个来讲讲。比如说，我不知道大家清不清楚，中国脱贫的标准，就我们讲说退出贫困县序列的一个标准是两不愁三保障，就是不愁吃不愁穿，基本医疗、义务教育和安全住房有保障。其实这几点大家就可以在这几部片子当中对号入座进去，比如说像北京好人，它就是讲基本医疗，然后像最后一刻就是讲义务教育的。那么两个没有贫困问题的地方就在这个片子当中，就是浙江跟北京，他们就是讲了这两个问题。然后剩下他挑的是西北防风固沙，其实这个是一种我们叫一种扶贫的模式，也就是你种这个具体去种沙地苹果，你可以起到防风固沙的作用，就是一种模式。然后像那个北京好人里面的这个农村医保，它其实是一个政策层面的问题。然后到神笔马亮的那个就第一书记这个做法，它其实就是一个讲的是人物方面去讲扶贫。然后从政策模式和人物这三个方面讲扶贫，其实是非常标准跟传统的我们在做扶贫宣传的手法，只不过这个片子当中它用电影的方式呈现出来。但其实从我们这个专业角度去看的话，它这样的采样的或者说选择素材的手法是一点新意都没有的。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说，表面上就电影它要展现的是家乡的变化嘛，就它其实用了很多不同的手法去做这个对比，我们会看到以前家乡是怎么样的，现在家乡是什么样，这个在那个最后一刻里面特别明显嘛。但其实事实上是除了北京之外另外几个全都是农村。
北京的那个故事你也可以理解为他讲的是农村的医保的改革的问题，他就比如说摆脱农村贫困人口的很大的一个任务就是让他们能看得起病。
没错没错，就是要基本医疗有保障嘛，其实就是这一点。我觉得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选择，就是因为中国在2020年要解决的问题是农村的贫困人口要脱贫的问题，就这个政策其实跟城市人口是没有关系的，就中国要到下一步他才会去考虑所谓相对扶贫啊、城乡统筹啊这些问题。所以他这个时候他要去做扶贫宣传，他就只能把这个聚焦点落在农村人口身上。但是事实上我们都知道不是所有人的家乡都是贫困农村，即便是农村也有可能是富裕农村，对吧？更何况说中国所谓现在这个城镇化建设，其实很多人本来就是已经是城市人、都市人了，那这个跟我和我的家乡其实是不扣题的，这并不是所有人的家乡。然后第二点是我觉得这个片中他必须要回答就是如何脱贫致富的这个问题嘛。但是导演和编剧们他显然对于扶贫产业或者说扶贫事业的了解是不深的，他有很多的做法其实是没有很好的展现出来，甚至是有一点点误解的。这就是就我像我这样我专门做扶贫宣传的人，我去看这个片子出来之后，我的感觉就是从中国的大西北到黔东南，然后从西北荒漠到东南沿海，脱贫致富就是两条路，电商直播和乡村旅游，所有的地方全都是搞旅游，全都搞直播，只有靠这一点它才可以脱贫致富，这个明显是一个非常大的误解，
或者说是一个偷工减料的这么一个，
对，就或者是偷懒嘛。对于这些方面确实它可能比较好展现，就比较好视觉化。
其实这些东西就各个编剧或者各位导演他都把这些东西当做一个故事的一个大背景，然后在这个背景之下他去发挥一些。其实你像徐峥那部最后一刻其实就是一个翻版的囧妈呀，我不知道大家都看没看过囧妈，其实就把囧妈换成囧爸，我觉得就是这个意思，也是帮父亲去圆梦啊之类的。
我本人是浙江人，然后千岛湖其实是现在是算杭州市嘛，杭州是淳安县的一个湖一个地方。嗯，千岛湖确确实实是有这个小学的，它叫富文县小学，然后它其实是本身就是一个乡村教育改革的试验点，而且它在浙江起码在我们本地吧算是一个很多年前的网红了，就是这个学校建起来的时候当时就有很多人去谈这个学校。
哦，就是里面那个最后五彩斑斓，就是也就是李易峰那个角色设计的那个学校是真实存在的，或者说应该这里头的这些人物都是有原型的，估计。
对，就是那个小学。我觉得就以浙江这个片子，以最后一刻这个片子举例好了。就是浙江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相对于其片中提到其他地方是个相对富裕的地方嘛，所以你要在浙江这个地方去讲怎么样脱贫致富其实不是特别成立，因为就扶贫攻坚战这个概念是从13年就是十八大开完之后从2013年开始的，但是从2013年打响这个口号的开始，浙江就是没有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的，等于浙江其实是没有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一波脱贫攻坚战的，就根本没有参与这个战争，因为就没有打击对象嘛。所以说他把这个东西把这个视角落在浙江，其实一方面也比较安全，然后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他可能就操作空间会稍微大一点点，所以他在讲这个片子的时候，我觉得你不觉得他的手法也相对高明一些吗？就是没有那么的乡村，那么的感觉到大山里去要讲他们怎么贫苦，就是他不需要去说这个，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他本来就没有这个问题。但是会让我觉得说他这个故事他要讲的是什么东西，我在看的过程当中我就一直在找，因为你如果要讲教育的话，你要歌颂教育工作者的伟大吗？还是你要去歌颂这个义务教育成果是怎么样的呢？
怎么说，他就是讲了一个支教的老师嘛，他靠一个人去怎么说呢，让这一个村里的这些孩子受到了相对良好的教育，然后长大之后他们这些孩子真正的去通过自己的知识去把这个乡村改变了嘛。就这种故事其实我看的时候还挺上头的，因为我受不了这种，因为我觉得这种就不是就这些去山区里支教去帮助这些孩子这些老师，我觉得真的是太，我觉得就没法黑他们，就只能歌颂他们，因为孩子就是除了他其实就是没有别的命运的抓手了，对吧？
我非常同意，所以我自己会感觉他在讲就是范伟这个角色本身他是还蛮成功的，但是他要讲的另外一部分就是通过教育然后使家乡做出改变这一点，我觉得是很失败的。
对，他没有展现那个过程嘛，那最后就是家乡已经很美了，已经经济发展的很好了，这影片的叙事的重点也不在这里，它其实就是一个亲这个一个感情的这么一个。
也是啦，但是可能是我对于就是杭州这个情况比较熟，所以我就会产生一个疑问说，你觉得这个家乡的变化它隐藏的含义其实就是说有这样一群教育工作者，然后教育出了这样一群学生，他们的能力使得家乡产生了变化，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呀。事实上千岛湖的变化是怎么来的，是新安乡水库的建成，是青安江库区的旅游发展，是杭州市电商产业跟浙江省的经济发展带来的，因为这千岛湖就是新安江水库嘛，就是它这个东西跟教育的关系究竟在哪里呢？另外一篇我多聊一句，就是那个 UFO 那个就贵州，因为我这边工作的关系就我跟贵州相对接触的比较多，会比较熟一些。我觉得这个片子毫无疑问是这五片子当中最差的，然后它最大的问题会我觉得是就主创们他对贵州这个地方其实没有足够的了解，然后以及他们其实打心眼里我会觉得并没有跟贵州这片土地产生共情，所以他们这个片子是一个典型的贵州刻板印象的展示宣教片。很多这个省份都有些名字嘛，就什么七彩云南、大美青海，然后贵州叫多彩贵州嘛，大家一想到这个地方就会有少数民族对吧，然后会有一些喀斯特地貌，然后片中有讲的一个就是 FAST 它叫做500米口径的球面射电望远镜，这些其实都是贵州一些标志性的东西，然后这一部片子讲完了之后把这些东西全部罗列了一遍，大家还是不知道贵州是怎么样的，
就是还是没有想去贵州的冲动，想帮贵州脱贫的冲动还是没有。
对对，当然贵州从我们角度去看就是它肯定是就所谓中国脱贫攻坚的最后一块硬骨头啊什么的，但贵州其实有很好的故事，然后它的人其实也有很多可讲的东西，然后它的景观也非常美，它其实有很多东西可拍，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主创根本就没有用力去挖掘当地的故事，
就整体呈现下来就是一个闹剧嘛。
对于这整部电影其实我最后还有一个感觉是，我觉得这部片子其实是没有女性主人公的，每部片子都是以男性主角的视角去讲男性跟他们家乡的故事，去讲他们在整个脱贫攻坚战当中的故事。其实我看完之后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女性我还是稍微有一点点觉得不舒服，尤其是 有两个点，一个是那个佟丽娅她最后出来其实就是那种黄渤的初恋情人的这种感觉，
是那下确实挺尬的，
对，非常尬，而且这是物化女性啊，说到底真的是这样。而后面还有包括玛丽演的那个角色，虽然她最后就所谓高台演讲那一段嘛稍微挽回来一点，但她其实前半程她的形象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势利眼然后心眼比较小的这样一个形象，在她丈夫希望投身于扶贫产业的时候，她却只希望丈夫去学画画，然后是一个感觉就拖丈夫事业后腿的这样一个女人，然后还经常打电话查岗。
对，她那个人设其实就是最大的作用就是设置这个电影中最大的一个喜剧的就这种笑点的意义，就是这帮人就是整个村的村民都帮着沈腾这个角色去瞒着他，然后都在假装俄罗斯人，然后就是帮他们去定格啊，就假装这网不好，就如果没有玛丽这个妻子的人设的话，就是没法实现。对，
可是他你这五部短片你现在去想啊，就是他被塑造成英雄角色的或者是正面角色的最主要的那些全都是男性，就是这是这个其实我不知道是他们创作过程当中没有沟通好还是怎么样，因为他们如果说其实要融入一些女性进来或者把其中一个故事的角色换成女性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他们就是主观，我不知道是因为主观没有想这么做还是因为他们在前期筹备阶段沟通上有一些失误。
最后一部电影说这个一点就到家是不是叫这个也是算是陈可辛旗下我们制作这个公司的继夺冠之后的第二部电影，然后导演许宏宇算是陈可辛的也是关门弟子之一吧，他可能跟曾国祥都是陈可辛的两大弟子对吧，然后许宏宇他其实常年是陈可辛的御用剪辑了，当然他也是可能是国内现在这代人里面最好的剪辑师之一了，所以他其实包括他的处女作长篇处女作喜欢你也能感觉到其实他对节奏的把握还是 OK 的，就是虽然故事已经烂俗到这种程度了，但是我看的时候我其实还是挺开心的，包括周冬雨的表演也是被调教的还是不错的，好像周冬雨演陈可辛旗下的这些片子好像演都不差，包括七月与安生啊少年的你啊然后喜欢你其实演都不错，然后这部一点就到家其实我还没来及看啊，我就想问一下 Debra 怎么说安利我去看一下，毕竟我们今天是7号录的，国庆节还是有最后一天的。
错时在10月4号上映的一点就到家一度被视为是国庆档的黑马，导演许宏宇完全个人风格给出了拍摄主旋律电影别出心裁的解题思路，但是本片依然有许多技法和利益上的硬伤，让我们具体来看一看。
一点就到家它整个故事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三个有过一线城市经历的年轻人回到云南以咖啡产业创业的这样一个故事。整个片子的观影感受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我自己会觉得是这三部我们今天谈的片子当中完成度最高然后也是观影过程最愉悦的一个片子。这当然跟许宏宇的风格有关系，就我觉得他已经是一个有个人风格的这样一个导演了。这个片子当中用了很多动画，然后他剪辑也非常快，然后有一些比较夸张的表演和一些比较有趣的台词，而且是比较浑然天成的放在一起的，就不会让人觉得很尬很夸张。而且这个片子三个主角都是就是三个非常帅气年轻的男性嘛，所以跟他们放在一块儿也是融合的非常好，所以他我会觉得整体感还是不错的这个片子。而且这三个演员怎么说呢，我本人是刘昊然的颜粉，但是我必须要说这三个演员他的演技应该是垫底的，彭昱畅的演技最好。
其实我对那个银纺的印象也不错，我觉得他的气质他还是很适合大荧幕的，
他非常帅，我觉得他的片子里非常帅，就是确实有那种，因为他的角色就是一个跟家里斗，不愿意种茶，他想要种咖啡，然后也是一个真的喜欢种咖啡，他从大城市回来就是为了追求理想的这样一个年轻人，所以他整个气质也有一点那种可以说出淤泥而不染嘛，就即便他是一个农民的装扮，皮肤也晒得非常黑，但是依然能感觉到他的气质非常出众，就跟他这个人物还是很贴合的，我觉得就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这样一个角色。
其实在我看来这个片子其实最大的就是没有能够足够吸引到我走进电影院的原因，可能一个是他对档期的原因啊，这是首先他为什么选择了10月4号再上， 这一点，因为它的后期口碑呈现出来是不错的，我觉得这点我就有点纳闷。然后第二点可能就是它宣发，就是宣传的这个营销的时候，它这个片子它的卖点不是特别清晰，在我看来，就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或者作为一个关注这部电影信息的人，它到底是一个喜剧电影，还是一个就是类似中国合伙人一个类似创业的这么一个电影，就是还是没有把这个电影的最主要的卖点给打出来，可能这也是宣发的层面的一个疲软吧。
我稍微去看了一下这部电影制作的一些故事吧，就它其实七月份才开机，但它十一档就已经上了。
它今年七月份才开机的，
没错。你这许宏宇这个导演他，
那估计是边拍边剪的。
对，边拍边剪的。他好像是五月份才结束隔离，能够在中国大陆就是自由活动，然后七月份才开机，一直拍到好像八月底，还不知道九月初吧。九月好像还进行了一部分的补拍，然后十月份就上了。所以我不知道，就是大到十月4号上，是不是有一些就是技术层面的一些问题吧。然后他宣发方面，我确实也注意到，就当时我跟你分享过。就是他们在做点映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做点映是为了口碑发酵嘛，就是希望让一帮人看了片子之后去夸他的片子。但他在做点映的时候，他选择的都是一些十城点映，然后选择都是二三线城市，就他没有选择在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进行点映。就这个操作我也稍微有一点点看不懂。
他可能觉得二线城市那些城市年轻人返乡的比较多是吗？就回归到农村的比较多，
对，有可能就是跟这个角色比较合适的。但是你如果是想要口碑发酵的话，你当然是一线城市的这些比较资深的网民，他们的宣传力度会比较大吧，或者他们对于票房带动能力会比较强。还不知道这是我的误解吗？就是中国互联网已经很下沉了，
就是夺冠跟一点就到家现在票房远远落后于这个头部的那两部电影，其实还是我觉得宣发的责任还是挺严重的。因为其实他们本身的质量我觉得并起码不比我和我的家乡差。
然后说到这个电影的内容上吧，嗯，我们刚说夸他的时候有讲说他整个风格非常轻松，然后节奏剪辑节奏很快，这是他的优点，所以让观影的感受很愉悦。但其实这同时也是他的缺点，就是他整个故事其实讲的非常的浅显，然后给的也很直接。我觉得他前15分钟就讲说他们为什么要从大城市回来，他们遇到什么样的挫折的时候，我觉得是讲得很好的，也很扎实也很有趣。但是等到他们后期就讲他们创业故事的时候，真的就有点控制不住了，就感觉创业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这个我会觉得稍微有一些问题，就成也直接败也直接。然后在主题上的话，我自己找出这个片子他讲的对立的元素，一个是家乡和城市，然后一个是银纺这个角色跟他父亲的这个关系，一个代际矛盾，然后以及他们片中这个创业的内容，就是做咖啡和当地，我们知道云南是一个种普洱的地方嘛，然后这咖啡跟普洱之间的矛盾，然后以及你这个创业之后安全退出，就是被收购或者上市这样一条路，和你要做出自己的品牌，你要坚守自己的理想之间这样一对矛盾。他其实要讲的东西非常多，但是其实每一层都没有讲好。我觉得许宏宇他虽然他的风格能够控制得很好，然后他能交出一个这种轻喜剧小品的完成度比较高的作品，但当他想要处理一些相对比较深沉比较大的话题的时候，就他的能力就显得比较有限。
是，他对人物的塑造可能还是差点意思。
对，然后再往深一点点讲，我觉得他在比较高的利益上有两个问题。就是一个是整个片子他后期就三个人要创业嘛，做他那个咖啡品牌，他有一个很大的前提其实是年轻不怕失败，就是通过他的台词有展现，就彭昱畅那个角色他说了很多次，说我还有很多时间，我还有很多个十年，然后失败的是人，失败的是事不是人，我们都还有很多机会。然后三个人的创业失败故事也好像完全没有成本，你知道吗？然后银纺他就想做咖啡，所以他也说过说，哎，我就想种咖啡，我现在已经在种咖啡了，我就已经成功了。然后彭昱畅呢，他中间也说过说，哎，就算我失败了，我起码还有饭吃。然后刘昊然他本来就是一个连续失败、连续创业失败的这样一个人，所以他回到云南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是就是触底了，他也没有再往下掉的这个可能性了。所以就感觉创业是没有成本的，但是事实上不是这个样子的。
有点误导年轻人是吗？
没错。 就是其实创业失败的成本是很高的，而且你说谁耗得起就时间的消耗呢？就大家的就都只会年轻一次嘛，你不是说你做了十年你失败了这件事情之外，你下一个十年你还有跟前面一个十年同样的成本跟资本，不是这个样子的。
是，如果我们有听众现在是可能就是今年大四了，或者是现在隐隐有创业的想法，我还是奉劝大家这个创业有风险啊，真的要谨慎一点，除非家里底子够硬啊，千万不要选择创业这条路。
对，就是创业一定是白死一生了嘛，然后大家一定要谨慎。但他这个片子其实把整个过程就非常轻描淡写，好像一下就成功了，就算然后失败中间遇到挫折只是创始人合伙人之间的吵架，这个就哎，这真的就太直接，给的太简单了。然后第二点是我觉得这是他就是主旋律的一部分了，就他这个片子核心的内容，就前面我们讲过他有很多对矛盾，这些都是他想讲的东西，但是他的核心内容是他想要让年轻人回到家乡来去建设家乡，就让年轻人回流嘛。但是这里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他在这个片中展示出来的城市就是一个冷血怪兽，好像农村的人他们到城市之后就只能做一些基层的工作，他们会迷失自我，然后他们会找不到生活的方向，然后他们只是在死撑，他们不愿意因为面子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愿意回到农村，就好像是讲的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有很多人他们来到大城市是比如说追求理想，比如说他们觉得城市有更多的机会，比如说他们就是喜欢都市生活，因为都市生活当然更加丰富多彩，这是肯定的嘛。然后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回到农村去呢？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回家呢？为什么年轻人回家乡建设家乡就一定是好的呢？为什么待在大城市打拼就不好呢？就是我觉得他直接就给了一个非常浅显直接的口号，然后但是这个口号且不是他本身就有问题，然后他也没有给这个口号足够的支撑的理由，就是让我看这个片子的时候其实就不是特别舒服。
是，我估计其实很多在一线城市打拼的年轻人其实都有回家的这个想法，只不过可能家乡还没有发展到他们所希望的那个样子，就很少有人他愿意去把自己的这个青春去奉献给他，可能更想的是如果家乡发展够好那我肯定就回去了。有些时候可能留在一线城市的原因有很多，虽然压力很大，然后也有点漂泊的感觉，但是确实你回家可能也有回家的痛苦吧。
就每一个人他做出一个选择的原因都是很多的，然后你不能想当然的你就觉得这东西好或者不好。然后这个话题其实从我自己工作的角度去看的话，我其实还有一个思考，就是说因为它是一个创业故事嘛，然后创业故事的根本其实就是勤奋热血有冲劲有勇气敢拼，对吧？但是就这个东西也是其实近些年政府经常强调的一点，就是说年轻人你们要努力去工作，然后你们要努力建设家乡，你们要奉献你们自己，就经常会说这个话嘛。其实中国一直有一种论调，就是如果一个人生活的不好，如果一个人穷，如果一个地方穷，一个地方它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归根结底的原因是因为人懒惰。就是很多人会谴责这种懒惰型，然后就会 stigmatize 他们，就是污名化这些人。
嗯，
但是其实一个人的失败跟成功的原因都是很多的。
嗯，
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你留在大城市打拼是你在积极向上，然后老一辈就会觉得你回家你就是懒惰的，你就是想要苟且偷生，你就是想要就不能苟且偷生，你就是想要过一个比较轻松的生活。然后如果你回家了你没有做出一些事业的话，那你同时也是懒，你依然是懒惰的。
是，
就只有你成功了你才是一个不懒惰的人，你只有你成功了你用这个成功学才能够证明你自己。然后这个片子它最后也是给大家端了一个成功学的鸡汤，你只要有一群小伙伴，你只要回到家乡，你只要够勤奋，你就能够得到成功。但其实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懒惰也不是问题，然后这些事情也不是靠勤奋就能够解决的，就这中间有很多很多很多 不管是扶贫发展也好啊，然后建设家乡也好啊，创业也好，就中间的因素太多太多了，你用一个很浅显简单的方式给出来，就会误导一些年轻人，说不定就会有些人他们看了这个片子就会觉得，哎，创业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我家也可以种咖啡，这个就是这个现实世界不是这样子的。
其实我们今天聊的这三部电影，当然本身这个前排观影也是要聊院线片嘛，然后挑了三部相对偏主旋律或者偏主流叙事一点的中国主流叙事一点的片子的考虑方向，也是因为其实我们不管是看最近这些就是头部电影公司出的一些未来几年的片单，还是一些像张艺谋这种导演，他们其实未来几年要拍大量的算是主旋律叙事的一些电影吧，不管是抗美援朝也好，还是抗战的题材的也好，可能几年时间内这些片子会经常的出现在国内的院线里面。现在我们是对这种片子抱有一定的这个批评的这个眼光去看嘛。当然我们本身也不是恨国党，这个不管是改革开放以来还是建国以来，其实有很多故事它确实是怎么说呢，值得去被用电影这种艺术手段去记录的。嗯，我们也不反对这种行为啊。但是如果以后有类似拍的让我们心服服口服的电影，其实我们也会使劲的夸的。
对，其实好莱坞也拍过很多主旋律的电影，就是美国爱国主义片嘛。
是，其实好莱坞大部分的战争题材都是可以被归结为主旋律电影，你像这个拯救大兵瑞恩，开场在那个二战牺牲的那些士兵的墓地里面，一面这个星条旗在那飘动，一个老人这个眼含热泪，其实我觉得这个跟我们很多抗日题材的这些景象也没什么太特别多的区别。我们抗日题材的我们抗日题材也可以一位老人就穿着旧军装，然后站在这个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面去满眼泪目的去回忆自己的峥嵘岁月，也 OK 的嘛。其实就是我觉得大家不要太对这个题材太过排斥吧。当然有些人他可能他早就已经走得太远了，他没法回到用一个理智的这个心态去面对所谓的主旋律电影，那也没办法，可能那部分观众他永远不会在乎这个题材他最后会发展成什么样的形态吧。
还是要抛出我们做这期节目一开始的一个命题，就是主旋律的影片究竟要怎么去拍，以及中国人民究竟想要看到什么样的主旋律的片子。我觉得这些问题不是像我们这样的影迷或者电影批评者其实应该去关心的，而是就真的能够创作者以及资方就他们应该更多去思考的一些问题，起码要在技术上对他们要拍摄的内容有全面的了解，不要能够被像我这样的这种半专业专业人士挑出这么多的刺。技术层面知识层面如果没有做得很完备，这真的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创作者，就这个跟你艺术层面的展示是没有关系的，我觉得这个起码要做到吧。第二点，如果从我的角度我能想到的就是，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会说我们会有审查的压力，我们会有这个创作大环境的压力，但如何去找到这个平衡，如何在戴上镣铐的同时能够做出一些创新，这个本身就是创作者他们应该要去解决的问题。如果他们没有这些问题的话，那他们就更应该拍出好的片子了。
其实当初我记得什么智取威虎山，或者是甚至是湄公河行动，我觉得都还 OK， 就拍到就是伯纳拍的那些一个香港导演去作为主控的人，然后去拍一个特别主旋律的东西，但是拍到红海行动的时候我觉得已经有点过了。
所以其实中国主旋律片这些年是从一种比较隐秘的方向然后走到了一个非常正面的方向嘛。现在就是明摆着告诉你我就是一个主旋律片，你爱看不看。
是是，我觉得可以大家以后拍的时候，比如创造者或者是编剧朋友们可以不要那么激动，写的时候可以不要这么直给，对吧，大家可以委婉一点，反而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
说实话也不需要这么多明星，你想最后一刻里面用了那么多的明星有什么用呢？
对，其实雷佳音他本身是个很好的演员，这点我承认，但是他在一个浙江省发生的故事里面他还是有股东北味儿，我觉得这点就不是特别有必要了。对，
这一点我刚才忘了说，就是因为其他的口音我也没有资格去评论，但起码在浙江那部片子里面大家真的都没有讲浙江口音，而且是感觉他们想要去学但学得非常差，就浙江人不是那么讲话，这也是刻板偏见。
是，那可能比如说夺冠里面黄渤的那个 福建口音，可能学的在福建人看来，就我们可以问一下我们厦门那些朋友到底怎么样。是，就是我扯远一点，就今天刷微博的时候看到一个19世纪末，然后那个卢米埃兄弟拍的一个很简单的短片，就是一群法国人在雪地里边打雪仗，然后他通过现在的技术给那个电影上了色。就是怎么说呢，就电影它这个东西通过这么一个特别没，其实没有什么内容甚至没有什么剧情的东西，你突然能看到比如说几百年前的法国人他到底是在冬天过的怎样的生活。其实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面对中国电影，我们可能百年之后我们看如今的中国电影，到底未来的人他能不能明确的感受到我们现在这十几亿中国人到底是如何去生活。就是电影你作为一个艺术，其实最大的功能其实是记录嘛，不管是你是真人就是通过纪录片的方式，还是通过这个剧作的方式情节化的方式去记录这个整个时代的人们的生活。我觉得这点其实是现在中国这些创作者做的其实也最差的吧，或者说他们最需要去改进，也是我最先希望，就我作为一个观众最希望看到，就是我们的生活的样貌。当然十几亿人就是天南海北的，大家生活的方式都不一样，但是这几年拍完的东西回头看，可能值得被留下的或直接被记住的电影还是真的太少，这可能也是主旋律的一个思路吧。
是，刚才我们其实有提到在我和我的家乡当中，很多人物都是有原型的，然后中间有很多人物的原型甚至我本人工作的时候我都接触过，因为他们有很多是脱贫攻坚奖的得奖者。然后其实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他已经起到了一定的记录的作用，但是我们同时也都知道，就是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我们现在记录的历史是不是真实的历史，我们现在能够记录的历史跟现实有多大的差距，就这个东西也需要在艺术作品当中找到一个平衡点。我相信很多艺术创作者他们其实有他们自己的艺术追求，但同时他们要在这片土壤当中找到一片属于他们的自由之地，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吧，就祝大家好运。
那么本期节目就差不多到此结束了，然后预告一下吧，我们在这期节目之后呢，下一期节目是我们平成年代动画电影的最后一期节目，一个收尾的节目。然后接下来的一期我们还是会回到我们的所谓老本行吧，再找一部老电影，好电影，真人电影，因为动画实在是说够了，所以我们今天也没讲姜子牙嘛，嗯，
是的，
找一部真人电影来好跟他聊一下啊，请大家期待。感谢收听本期 Uchi No Wonder， 我是 Brad，
我是黛布拉，我们下期再见。
使得我团结。